阿们。好，我这三天晚上的信息是从三个角度、三个维度来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昨天是从上帝的心意来跟大家讲说，我们怎么来建立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从上帝的心意。那今天呢，我要从教会的领袖来分享建立教会为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明天我会挑战所有的弟兄姐妹，从我们教会会众的角度来思想，来建立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好，我们先来看两段。好像这个好，那我们接着读吧。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撒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啊，你也要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好，第二段是：“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与我所立的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下一页。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使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你们列祖起誓所应许赐给你们的地。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好，这是上帝对他的仆人约书亚要带领百姓经过这个约旦河进入这个加沙美地来说的迦南美地来说的。好，我们再来读一段圣经。来，我使你们被掳到那城，你们就要为那城求平安，为那城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平安，你们也随此得平安。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在那日子，必有十个人从列国诸族中出来，拉住一个犹大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这些圣经其实有很多历史的跨度在中间。耶利米书29:7是来告诉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当我让你们被掳到巴比伦大城的时候，你们不是在那里只是住着而已，而是在那里好好的安居乐业。在被掳之地安居乐业是为了什么？为那城来求平安，为那城来祷告耶和华，因为那城得到平安，你们也随之得到平安。所以神一下子把以色列百姓的心给打开了。原来我们不是灰头土脸被被掳到那里，把情挂在柳树上哀叹我们今天怎么堕到这个地步。悔改是需要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在被掳之地成为上帝的见证。 OK， 然后告诉他们那个时候如果你们美好的见证话，那十个列国的人都会从各族中出来，会拉着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走啊，我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实在听到神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当我们从上帝的角度来思想这周遭的环境，我们今天所面对的，那我们的心就被神的灵打开了。那最重要的是我们怎么作为教会的领袖，怎么来能够回应上帝的呼召，来带领他的百姓能够来往前。所以今天带来的信息也是从一个教会的领袖的角度来思想神怎么来对我们说话。那我们作为被带领的弟兄姐妹，我们又怎么来回应上帝的呼召，能够跟我们的领袖们、教会的领袖们、长子们一同来往前。好像这个是好，可以好，可以了。第一，打造教会宣教文化，要有清晰的属灵的意向。上帝一再呼召约书亚要刚强壮胆，他不允许约书亚退缩成为一个支派的领袖。大家知道约书亚原本是十二支派的一个领袖，他作为一个支派的代表，十二支派的每一个探子去打探这个迦南那最后他被神建立起来，神 不允许他再回退居到一个支派领袖的地位。今天神也是一样，不允许一个教会的牧师和长老在教会里退缩成为一个执事，并不是说执事不爱主，在职分上你是带领教会前行方向的。所以这一上来就要知道神对呼召你。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在里面是来神来告诉我们说，你要刚强壮胆，不要惧怕。请问约书亚惧怕什么？约书亚惧怕除了能不能接过摩西这一棒打进这个迦南，他还有一个很深度的担心，可能是别人不知道的。他在想说，我原本是我们十二个弟兄一起出来的，现在神要让我接替摩西站在摩西的位置上，这些支派的领袖会不会能够像支持摩西一样来支持我呢？他里面有很多人的惧怕在里面。所以上帝建立约书亚，把他提升起来，不再让他做一个支派的领袖，而是让他作为全体百姓的领袖。今天教会中神兴起牧师兴起长老，就是让他们要成为教会的领袖，能够来带领教会往前。所以教会的牧长首先要寻求神，在教会前行的方向和意向上，神对我说什么话。你的同工和弟兄姐妹今天能够认同你的带领和牧养，有这个牧养和带领的权柄，是因为看到神与你同在，能够看到在灵里看到有神的托付和从上面来的智慧，上帝来赐给你。好，所以非常清楚啊，神把你放在这个位置上，我们的长老执事啊，这个放在这个位置上，是看到神与你同在啊，看到有上帝在这个教会中给你的托付，也有神因着这个托付，因着这个职分赐给你从天上来的智慧。所以我们弟兄姐妹要里面有一个顺服的心来看神的作为。我们要像好像这个支派的领袖，有一天他跟这个约书亚说，约书亚不要害怕，刚强壮胆，我们过去如何支持摩西，今天也一样如何来支持你。这个队伍就开始踏过约旦河了。教会的意向和方向是一个旗帜。好，比如说神托付给我们教会，要让所有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好，这是神赐下的一个意向，这个意向就是整个教会在这些年来整个转型的一个最重要的一面旗帜，是从上帝领受的，而且一听大家都明白，而且会激动起来。意向是什么？意向是神托付给这个教会的啊，这样一个领受啊。如果教会的意向方向不是从上帝领受的，那么一定是大家凑起来的。于是想想看，我们教会有这么多的事工，所以没有一个事工可以落下的，所以我们的意向就变得很长很长，是东一句西一句，结果就变成了一个属灵口号的堆砌，甚至有些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文字游戏一样。OK， 所以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已经疲倦了。OK， 所以有个审美疲倦，属灵上也有审美疲倦了，大家就不会有一个感动在里面。真正我们真的要为这个教会，这个温哥华教会，神设立这个教会，而且是当地最大的教会。OK， 神在这么三十年中，神在这个教会中有什么样的托付？神今天要我们做什么？所以当长子同工在主面前领受的时候，领受这个意象，那么我们就围着这个上帝给我们意象，就像一个教会往前前行的旗帜一样。对我们应城华人教会，我们有意象，这个爱神爱人服侍万民，这是我们教会五十年来一贯的东西。 OK， 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在新的环境中，神开始赐下一个很新的感动，告诉我们，我们教会在这个地方的作为和托付。所以我就开始把这些年来所有在做这些事情的本身背后的感动都放在这个框子里面。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做这个做那个，都是围绕了一个，就是让这地让教会成为这地的祝福。好，我们就开始了职堂，开始了外展，开始了做很多的工作啊，都在里面。不是事情的堆砌，而是因着意向做了很多的事情，这一点是不一样的。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牧长们开始有这方面，我们也为牧长们的祷告，让他们真的是有智慧有领受。教会的意向说白了就像导游手中的一面旗帜，我们都参加过旅行团，当你看到这个导游拿着旗帜在里面，哎，你在旗帜背后你就会有安全感。那个时候你突然旗帜不见了，你慌乱吗？教会也是一样啊，当你领受这个意向，旗帜非常鲜明在这前面的弟兄姐妹里面是非常安心的。但是教会没有这么意向，只是你一句我一句凑起来的，我告诉你，他们不知道教会接下来会怎么做。所以教会的意向它连接着每个年的教会的主题， 这次我带来一首歌是 Marita， 就是主再来。我在六月份的时候，我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突然想到这里面是修止主的道路，迎接主的带来。我原本只是领受说修止主的道是在一个信主的时候，我们怎么跟主建立一个关系，能够让神得着我们。但是当我在这个歌里面，我突然想到原来修止主的道是我们弟兄姐妹一生从信主到成圣整个过程要不断的修正，不断的修正跟主的关系。然后我们不止如此，还有一个更深的层面是能够要迎接预备主的再来。哇，在地级迎接主的再来，所以这就成为我们2024年的教会的主题。所以我们可以不断的从一个刚刚信主的怎么修正主的关系，从我信主已经十年了，我怎么能够更加的爱主，更像耶稣成圣的路上我修正主的关系，然后我准备主的再来，我再修正主的关系。你看到吗？这就变成了我们2024年的主题，这个主题就连接了很多具体的事工。当我每次为教会祷告的时候，每年差不多连续八年了，其中有一年是我叫这个我们的英文堂牧师来做明年的那个，我差不多为这个事情向祷告的时候，每年的比如说今年的六月份，我就上帝就会将明年的教会的主题来赐给我，然后我就把这个主题来分享给长子同工，大家一起领受，牧长们一起领受，然后领受这次确实是这样，那我们就推到执事会，执事会也觉得阿们，好，最后我们在会员大会上通过，就把整个的明年的教会要做的什么就告诉在整体的意向上，让所有的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的这样一个里面的时候，当我们首先把这个事情都讲出来的时候，我至少回到执事母会带领八年，没有一年有人同工才问我牧师明年做什么，就是当你已经有面旗帜在那边了，有愿意这样的话，那么弟兄姐妹心里是非常平安的，他们只要跟着这个方向走就好了。好，这个我今天我要带给这个长子同工们的一个挑战。建立以福音为中心，整个教会建立福音中心，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怎么引导这个教会？宣教为导向，这个外展的宣教为导向。所以教会会碰到，我们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碰到第一个最棘手的问题，就是如何改变教会的文化和生态环境。我这两天住在文迪的家里，我看到他种很多的东西。OK， 有些东西可以在你这边落地生根，但是这些东西如果换到德州去就可能不行了，对不对？干死了嘛！你们这边看到树林中，这个树上都有青苔的哦，很多湿润的那个，你到德州看得到吗？干死你了，对不对？对，完全。所以你如果要在德州能够做到你们那个，你必须要变成一个特别的一个生态环境，它才能长出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怎么来面对？我一直在讲说，如果你真的要在这个教会有意向，真的要将落实一些意向中的要做事情，你必须改变教会的文化和生态。OK， 那教会怎么来做？最重要的两个指标就是非常清楚，一个就是教会必须从内向、内练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内练不断的堆积，为自己的不安全的未来，我堆积很多的预备，还是转向的外展，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第二个就是你非常清楚，我们的领袖们要清楚，我们不能以事工导向，不能说哎呦今年我做了这个事这个事这个事，不是的，而是在意向中做了这个事这个事这个事，你知道完全是不一样的。你如果是事工导向，累死你，永远做救火队员。所以我很多的时候，我到了一个教会来挑战他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让你们牧师成为一个做事的牧师，要让你们牧师成为一个做梦的牧师。做梦的牧师会做更多的事，但他里面在再难处的时候，他里面都有一个盼望，都有一个笑声。但是做事的牧师啊，累死了，做消防队员一定好吧，要把杨牧师累死为止。有一天我看到杨牧师倒在地上，就是你们的责任了。OK。你看我做很多事吗？我真的做很多事啊！这么大的一个教会，只有现在只有我一个牧师，特别聘请了一个助理牧师。三年前，因为我们南堂要开拓，没有牧师，他就去做南堂。所以今天我不仅每天早晨在母堂，我下午都要到南堂。哇，这两年我就每天每一次，这个而且距离都是要20迈以外。OK， 我这样一个牧师，有时候他们人少的时候，我还要带领他们在台上一起来敬拜。 OK， 这位牧师在干嘛？ OK， 我里面有梦啊。 OK， 我里面就有火热啊，就会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是一个做梦的牧师。 OK， 我讲的做梦是做白日梦的， OK， 不是黑夜做梦的。 白日做梦是真实的梦，嘿，真的就是我里面有一个心，就是盼望把梦中的事情能够变成事实，所以我一直在这样，哪怕家里做一个小事也是一样，每当我做成了梦中的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有很大的成就感，所以很开心啊，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真的是有一个心是这样的。好，什么是教会的文化？我昨天已经讲过了，教会的文化就是棉花，你一拳打进去没有什么反应，好，我盼望这次来多少你又有点反应了， OK？ 不要有一天杨牧师在分享教会意向的时候一遍遍跟你们讲了十遍你们都没有反应，那盼望我们真的有个改变，把这个能够好像我们跟孩子讲话一样，这个孩子现在懂事了，一讲他听进去了，不要讲了一百遍他还听不进去， OK？ 所以我们面对的，其实我当初要面对的那个真的是面对一团棉花，很大的难处。我用蓝色字写出来，就是要跟你们讲见证的事情，把家丑都跟你们讲。这个还有一个就是一个沉重啊又厚实的大墙，你真的觉得那么柔软吗？你真的要每走一步的时候你都会贴到铁板的，真的这么容易吗？有一天要去宣教去了，真的那么容易吗？不干了。真的要你说起来做小组长要承担责任了，做小牧者了，你就干不干了， OK？ 很多的时候你会看到贴到铁板，很多的时候思想没有办法改变， OK？ 还是觉得能够守旧一点好，内虚一点好。那么神其实会在他的教会中和在他的人生中预备和作为，你真的有这个心，教会真的是预备好了，我相信上帝是会做一些事情。比如说我们的教会，第一，什么叫逼到死角？一个这么大的教会要开始转型是非常不容易的，上帝必须要预备一个条件，预备什么条件呢？其中一个条件就让这个教会灰头土脸没路可走，教会两任牧师因着难处离开，教会两度分裂，旁边又多出了两个教会，在这样的时候都是灰头土脸的，再大的那个教会就变成了一个改牧师的教会，在那个大家就觉得这个事情十年过去了，教会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被神逼到死角。在这样时候，所以当我进到这个教会的时候，有人就告诉我，张牧师你为什么不到别的教会，这个教会真的是很难了，两任主任牧师，他意思说你可能是第三任也会被赶走了，对不对？或者有更大的难处，对不对？谁敢接这样一个烫手山芋呢？但是我不是这么想的，因为神的时候到了，人心思变，希望盼望上帝在这个教会中能够做一个改变的工作。那如果是我，神就你就用我吧，这是我的母会， OK， 我把它当作伯特利，我是来献祭来的，我准备死了，我就这样。好，但是聘牧的过程并不那么容易啊，因为两任主任牧师都这么走了，教会就开始在想说我们的章程可能是有一点问题哦。牧师来给他一个评定，两年会 yes 还是 no， 牧师不及格走了， OK， 两年过了再来三年再评定一下吧，五年不行，又走了一个牧师。这样搞下去，什么牧师，哪个牧师都是做临时工的，不行，我们应该跟牧师有一个好的关系， OK， 来的牧师就像结婚一样，夫妻不能什么做两年试婚一下再来吧，所以教会就改变章程了。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有这样，我们章程改变了，那牧师来了就没有什么任期的，只要神托付你在，你就可以做下去。但是问题，大家还有心中蛮大的一个焦虑在里面，未来的牧师如果来来了赶不走怎么办？哇，他们就在想说这个张志刚到这个人到底怎么回事，看他那么粗声大气的样子，万一跟我们这些人这个温文尔雅的人怎么能够配搭呢？所以最后聘我聘了一年哦，这么难的聘牧聘了真的一年还没有结论了，最后给我一个问题非常清楚，聘牧团就给我一个问题，张牧师你是很好的，他们讲的比保罗还好，然后 but 但是你能不能回答我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们没有办法回答会众，你这样的一个人讲话又那么绝对，常常又那么夸张的人， OK， 那么率直的人，怎么跟我们能够有好的配搭？这真的是我也真的很难的、啊、OK， 那个时候我就学诡诈，我就在想说哎呦，拼了一年了，我跟原来的教会说我要走了，他们 offer 都没给我，我怎么弄法，前不着村后不着店了，对不对？但是我的心智知道我一定会到那边去的，那我怎么办呢？我就跟他们想说，应该跟他们讲说，哎呀，我已经六十开外了，我已经不会这么冲冲杀杀了， 啊，过去我一直在外面执堂，是因为那个需要。现在你们有这么大的一个教会，我只要守成就可以了啊。然后我再想想，实在不行，我就把太太拉出来了。那不管怎么说，我的太太在我的旁边还会踩踩刹车吧，或者怎么样。我就写了很多的理由，就是告诉他们，我是可以改变的。当我这么想的时候，你知道吗？上帝一句话临到，你不要学彼得。什么意思啊？不认他呀、啊？我明白了，神对着我说话，我告诉他们，我告诉教会，我回答你们，我这样的个性 ，OK， 我这样的侍奉的这个形态，是我20多年来神在一路带领中特别赐给我的一个礼物，我看为宝贵。作为教会来说，就好像找一个牧师，就像好像找一个配偶一样，这是可遇不可求的。趁着我们现在还恋爱，还没有结婚，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觉得不好，我相信神会带领到我需要的地方去，所以大家都没有什么问题。或许就因为这封信写的就是那么直白，最后他们得出个结论。不管怎么说，张牧师这个人，即使他心里在想什么，我们都知道，就因为这样有一个安全感，就把我留下来了。感谢上帝，因为这是我到我的娘家。OK， 感谢上帝，没有一个人觉得牧师聘错了。OK， 这背后谁做的？一定是上帝做的。上帝给我里面有一个心，我去献祭了，我才不看你们的人脸，我就靠主的恩典。那真的这么样吗？好，结果怎么样？当我提出来，教会要改变。OK， 我们的内敛的整个的教会生活形态要改变外展，我们的事工导向一定要变成属灵的意向导向。哇，这个声战，那时候我们还没有长老会，执事会就是带新长老会的，就发生很大的争论。执事会主席会当着所有执事的面，在会议上就告诉，就指着我，张牧师，你请你回答，我们教会每年以10%几的经常性奉献的比例来支持全世界30个宣教士，难道我们这样的教会是内敛的吗 ？Yes， 张牧师，这么多牧师来带领过我们教会，难道他们都是事工导向，唯有你是属灵导向吗？哇，这个话语当着执事的面是面对面要回答的。我可以告诉你，我来到这边参加你们2年的执事会，我真的是看到你们讨论的永远是事工事工事工，每一次开会开的那么长，都口干舌燥，谁在做梦呢？谁在为着意向，为着神的托付在激动呢？我没有看到，这是真实的情况。好，我讲 D-Day， 这是更了不得的一件事情了。 OK， 2年了，他们觉得，那我们那时候跟执事会每个月牧师跟执事会有一个礼拜六的一起的讨论啊，这个讨论不是讨论事工哦，是讨论我们的生命，就是我要带起一个牧师和执事的一个团契，我们就来分享一起共进早餐，然后分享我们生命中的各种的需要啊，比如说我们怎么来化解我们内心的压力，我们怎么来面对教会的资讯，哎，资讯是会爆炸的，资讯是会危险的。你掌握资讯，这些资讯怎么来用，这是很重要的。OK， 我们生命中有很多的这个忧愁、焦虑，我们怎么来释放也是很重要。就是我们会讲一些跟事工没有关系的事情，但是确实很有关系的。我们一直有这个团契。结果那一天呢，有一个传道人就带出了一个对我们教会进行一个属灵的评判。这个话题一出去以后就收不回来了。最后他们讨论讨论讨论，张牧师来了，这一年教会出现很大的变化，很好，但是我们不知道教会接下来会做什么，所以既然是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聘一个属灵的机构对教会进行属灵诊断。这些执事们都是各路公司的好手，所以他们完全有公司的那一套来打造教会。好，叫一个人。所以那天我的培训，我不这个团契我不在，我在外面去参加一个聚会，晚上回来的时候，就有一个执事会的副主席来跟我讲说，张牧师，我们今天讨论了，大家一致决定准备去聘一个属灵的机构对我们教会进行属灵诊断，希望得到你的支持。我一听就是皱眉头，我不知道他们在搞什么，我就灵里又觉得好奇怪呀、啊。OK， 2天过去了，他们非常专业，就把一个预算放在 email 就给我了，用2000块的钱，希望属灵机构对我们教会进行诊断，对前行的方向做出判断。我开始拿着这个东西祷告，我心里一点都平安， 不平安，我心在跳，我就知道神要对我叫对他们说话。我告诉他们，你们这是属灵的无知。第一句话就这样，在教会在非正常的情况中可以这么做，因为教会比如说已经没有牧师了，教会因为我们过去分裂的时候长老会就解散了。 OK， 在这样的情况中，我们可能会一个独立的教会在这样很难处的时候，他会请一个属灵的机构或者牧长在我们中间来做帮助，但是不是现在这样的时候。你们这些执事们，你们现在在一个长老的位置上来把握教会的方向，但是你们的声量却不够，所以你们心中有很大的焦虑，又爱主又没有办法来这个教会怎么来做，所以你们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但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当你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把牧师陷在一个非常为难的一个环境中，进入一个非常大的试探。什么试探呢？第一，如果牧师说 yes， 从此这个牧师在这个教会中就失去领导力了，因为已经出了2000块钱，所有的 ABC 怎么做都放在你的面前了， 你就按着做就好了，你牧师还有什么领导力吗？你牧师还有什么寻求吗？第二，如果你说 no， 你这个牧师一定是独裁，我们全部讨论一致通过了，就是你说 no，你说我怎么办？我就告诉他们，我可以告诉你们，你们请来的这个分析的这个团队，属灵的机构，我可以告诉你们，我跟他们是不一样的。他们的眼光是往下面看的，比如说他走进一个教会，他是很专业，然后进行教会的人事物啊，这个沙盘推演，然后一做出来，就因着这样的一个环境啊，对你们教会做出了一些判断，然后往前。他们是看着地下的人事物在做的。我说我不是这么看的，我是朝上看的，我是来看教会在这个教会中有什么心意，有什么托付，我要把这个心意来告诉大家。这是第一个不一样。第二个，我相信他们都爱主，但是我一定比他们更爱这个教会，这是我的娘家，这是我的祭坛。我就这么写了五点，我很厉害的写了五点，两个礼拜一曲声音都没有，突然有人就提出来，既然张牧师你否定了所有，那么你说这个教会该怎么办？感谢上帝啊，我每天为这个教会做梦，你知道吗？我已经洋洋洒洒的把整个的计划早就，我就在等上帝的时间在什么时候啊？我就知道这是时候了，这是诺曼底登陆，这是 D-Day， 我一晚上就把他们全部上，他们当时哪有一晚上可以拍拍可以讲出来这个东西的，他就知道这个牧师是真的是有心的。所以整个同工们就看到都是属灵的人，他一看这是背后有上帝圣灵的托付，大家就安静下来。所以我2015年走到年底走到教会，2017年10月份的两年不到的时候，已经可以推出3年的职堂计划，整个的就把上帝的意向拖出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一个牧师不是做梦的，在那一天就翻船了，我就要离开这个教会，因为你既然否定什么都那个没有托付，你还来否定大家，你来做什么？但是神就借着这个叫借力使力，感谢上帝，神在那个时候就把整个的一套东西就推出来了，你说是不是有阵亡的心在那里啊？我是随时准备阵亡的，既然是献祭，献祭就准备死嘛，对不对？既然这个教会已经10年难到一个地步，已经到了一种无路可走的地步了，对吧？教会不断的分裂就这样，那必须要有改变。怎么改变？谁对你说改变？一定是上帝来托付你的。那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所以当你里面真的有这种心，在主面前愿意为主去，好像神说我们愿意去死啊，或者怎么样，真的有这种心的话，神就为你开门了。好，我就继续讲下去啊。今天我这个话语都是对牧长讲的，但是所有的弟兄姐妹你都听到这些，当教会真的要面对这个时候，你给牧师长老们的支持是什么呢？为他们祷告，支持他们。什么是属灵的生态环境呢？我刚才讲了，植物异地移栽，要把南方从德州的，我在德州有8年的时间，怎么把德州的东西带到北面的印州来呢？必须重建生态环境，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文化。你怎么来打造这个文化？好，让它可以在那里的东西移植到这里。OK， 就好比我讲说的，好比一个更年期的女人，今天我们说我们要重回青春期，重回生育期，那我们怎么来做？重要的就是在做这个。我昨天这个聚会之前，我跟同工们好像有一点分享，讲到我们教会的这个灵修的那个东西， 哇，这个灵修当然这个今天不在这个讲的里面，这些东西都是在打造环境的，和风细雨，一天两天，一年两年，三年四年，打造到最后土都可以成熟了。OK， 每个人跟神相交以后，哇，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但是我只是告诉弟兄姐妹，你真的同工们，你们真的要去做什么？努力改变教会文化，你是教会文化的一部分，你是教会整个生态环境的一部分，你怎么来改变自己，让整个教会进入一种生育期？要让来到应城的华人都听到福音。这么多年来，在应城华人教会内需为主的这样一个光景中，整个一个不可逆的生命曲线就非常清楚了。当然50年嘛，刚开始就是上升了，是一个团契。我们50年前是一个团契，小猫3个4个，现在变成一个最大的华人教会，当然是上升了，然后就开始平坦了。平潮期就是不断的嘛，分裂，教会开始走散。OK， 一波一波的出去，然后怎么样？在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圣灵，在这个时候出现一条上升的抛物线起来，这几年就是新的一个抛物线，啪就开始起来了。我们人开始越来越多，多到每一个礼拜有80辆车子以上的要停到社区里面。神借着应急告诉我们，教会挤不下了。 OK， 那开始职场，对不对？我所以告诉弟兄姐妹，所以痛定思痛之后，我跟同工们跟弟兄姐妹也讲，与其时常在难处中分裂，为什么不再趁着健康职堂？什么叫难处啊？三个内，记得大家啊。当你教会内需为主的时候，把教会当作中产阶级俱乐部的时候，都是为了自己的一己的那个来打造，那个时候就开始内耗了，因为你开始有精力了，精力它一定有个出路，没有出路的时候，他变成死海的，他一定要有出路的时候，他就会没有出路，他就内耗了。内耗接下去没有办法弄了，就会内斗了。所以教会为什么常常会这样恶性循环在那里啊？好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好了一段时间又开始了。那为什么这样？那为什么你不预先就开始有这样，让他们有一片领地可以去打呢 ？OK， 这就是整个的理念。你怎么来打造这个环境？我们一起来那个，要不我们就是内需、内耗、内斗。好，我就开始举例了。我们开始职堂。2022年起，我们是2017年10月份开始提出3年职堂计划。2022年年初，我们就开始职了西北堂。现在西北堂已经有60-70人了，有5个小组。OK， 当然职小组不是教会出去5个小组，问题是如何将5个小组分职成为10个小组，让他们有一部分教会，因为每个小组出去职场，并不是每个人愿意去的，有些人就留在了母会，有些人就出去了。牧师很难的，当你跟小组长说，哎，有一天职场你愿不愿意出去啊？每个要跟他们讲说，组长说要他们出去的，小组这个什么东西啊？死党大家知道吗？抱成团的，你牧师要拆散他们，到现在有人还要恨我的 ，OK。你叫他走一个同工他还可以，走2个他把他拼死你了。哎呦，我觉得没办法，我只能从学共产党那一套搞策反。就我们就这个，我们就做每年都要做1000以上个福音烧饼，到现在都是如此。我们牧会 OK， 出去就是10个烧饼。吃过上海的蟹壳黄吗？我就做蟹壳黄，非常松软，层次很多，没饮食好手，所以我们就做福音烧饼。福音烧饼成本很低，口感很好。好，所以我们就出去。那个时候乳癌这个头发还没长出来呢。OK， 我们已经福音烧饼就全部做好，一家一家探访。就一句话，未来这里要支汤，你愿不愿意出来 ？OK， 吃了我的烧饼怎么样？就同意了嘛，对吧？对吧？这个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口软，所以都愿意为这个好。时候一到，登高一呼，我们就出来4个新的小组。4个小组就可以出去了。那原来的小组呢？所以为什么有3驾马车的理念呢？就是这个时候来的。因为当一个小组要一分出去的时候，原来的小组就瘫掉了。那如果有每个小组都有3驾马车，组长、副组长、核心同工，如果有4驾马车更好的时候，怎么样？就可以分职了。而且一分职他就活了。基督徒这个东西啊，只要是老基督徒在一起，一定面目可憎。我告诉你 ，OK。你的文化别人是进不来的，你一个笑话别人听不懂的， 常年在一起，十年都抱团抱在一起，你说面目可憎不可憎？但是如果有慕道友进来了，这个小组就活泼了。我过去在上海的时候，我们楼下就是一个这个菜场，一些农民呢，他们如果打了一些鱼来的话，他们鱼篓里会放一些泥鳅，这是早年好的50年前了 ，OK， 我小时候了 ，OK， 放泥鳅为什么在里面？泥鳅会找来找去啊，就会让氧气进去，鱼就可以比较长一点。这些慕道友来的就是泥鳅，你知道吗？他们会提出很挑战的问题哦。那基督徒就开始回答他们，对不对？他为了保护自己要回答他们，那一回答圣灵就感动，你自己回答他们，你自己也没做好啊，你知道吗？所以小组就开始变得生命有生命力。所以请弟兄姐妹记得 ，OK， 这样教会就开始小组开始分支起来。所以哪里有小组，说明哪里有福音热点，哪里有福音热点，哪里就是职场的地方。因为当你说的3年职场计划，太多的人指着你，牧师哪里职场，吓死你了，你知道哪里职场？为什么一定是东面而不是西面？没办法，所以就提出来，哪里有福音热点，哪里有新的小组产生，哪里就是，那我就要催生了。怎么有新的小组啊？策反了嘛，对不对？一个小组一个，探访了30几家人家，我知道那个地方是福音的热点，一家一家全部探访过来，买通了所有的了，时候一到就起来了。 OK， 感谢上帝，就这么起来了。那南唐是什么呢？32年的团契，已经在32年里面了，都是独生子女，团契宝宝。32年，我30年前就在这里信主了，回来这个侍奉了，还是看到这样一个团契长不大，因为一直在包容着，教会付了很多的钱，喝瓶水，吃这个饭店订的饭菜，给他们房子住，房子这个聚会，你看教会出多少钱呢？出来的一群人还不认爹妈，走到哪里都成为教会的难处，因为他们在几年熟住的时候享受团契的所有的资源和爱心，但是一到教会要他们当主人了，他们不干了，你知道吗？他有很多的付出，他们觉得你爱心不够。所以我心里就想，如何将这样一个团契真正的变成个社区型的教会，然后让教会来做团契的工作啊，这就是一个整个的改变。我们就开始将一个32年的团契转成为教会啊。那现在因为有很多的国际学生要开始进到里面，那我们就开始改变我们的事工理念，变成双语啊，这等等跨文化的一个宣教的平台，让教会很多人可以在这里去服侍啊。那我们的东堂已经打造了3个小组，有一天如果东堂起来，我们有3个小组已经预备了啊。重要的要有新的小组，不是把原来的小组拆出去，把原来的小组变成分支的小组啊。这样的那原来的母亲呢，失血不会过多，要不你看你们社会100多人硬要支个堂，啪30个人出去，那个教会不是，你要知道吗？怎么可能呢？就是要什么，大家传福音啊，你们3副就是为这个做预备。如果你们做3副的时候就开始为着教会未来的在整个社区的扩展来那个，你们的心开始不一样了，不是得一个人，而是整个教会的生态开始不一样了。我讲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东西如果理念开始清楚了，那做所有的都知道接下来做什么，对不对？好，那结果我们原来50年就只有一个 building， 一个地标性的建筑，人家只要讲应城华人教会，哦，人家就说哦，康宝116大街就是那个东西，像花瓶一样在那边。但是今天我们变成什么？变成一个多场点的教会，资源就开始分散了，每个人都活起来了。那些有2把刷子的人，我出去的就3个执事会主席，前任执事会主席，再加一个年轻的牧者，他们3个配搭就出去了。所以那天在出去开事工会议的时候，有一天他们在讨论，这个小传道就讲出来，我们今年应该有一个这个同工的退休会或者什么。结果三个前任的执事会主席当场就觉得他根本就是一点都不懂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不对啊，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在人看来，3个很强的执事会主席加一个还相对刚刚落程序员才毕业2年的小传道，只有30来岁的，那跟他们一起是最佳的组合，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是最难的，大长老小牧师的情况马上就会有发生了。所以我那天在拆派会上我就告诉你，如果有一天这个传道哭着走到我的面前来的时候，我要找你们3个算账了。 明白这个意思吗？我们是一同打仗的，我们真的要打造一个文化，是爱牧师，怎么来帮助牧师，能够让他能够起来。OK， 所以这都是改变文化的，是吧？当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设想的时候，东南西北中，每一个教会都有10个小组，今天我们当然我们母汤就已经有22个小组了，对不对？那如果未来出来的，现在的西北汤，他们现在有这个5个小组，是吧？现在南堂有2个小组 ，OK， 就是平均以后未来布局布好了，每个都有10个小组的时候，那就变成50个小组了。所以所有的华人来到这边的话，他15分钟就应该可以找到自己的小组啊，生命的团聚这么出来，这是个梦啊！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实现，可能20年啊，10年以后实现了，但是梦已经在那里了，就按照这个梦往前。所以我们教会不管怎么说，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多堂点的教会了啊，不仅有。粤语堂本来就有，粤语堂啊，英文堂啊，这个中文堂它本来就有了，现在多出了南堂，这个西北堂，然后在东堂，然后在北堂，这样就变成了一个蜘蛛网，变成网状的流动的血脉啊，这就是一个整体的一个来打造啊。好，那看，既然这样，教会成为外展，它一定不只是说本地之堂，人的心一旦被神的扩张以后，它就开始。往外的宣教，我们2018年缅甸柬埔寨，2019年缅甸带领，好，我上次讲了，带领149个缅甸的小孩子归信耶稣。2022年去年我们到黎巴嫩约旦穆斯林宣教，2023年这个黎巴嫩的医疗短宣。 OK， 那接下来我特别提到2023年我们教会参与了超越的宣教，昨天我讲到半军事化的训练，过去的宣教我们差不多都是OK， 就到那里去啊，传传福音就是了。但这个超越的理念是不一样，它首先让你成为一个宣教的人，再次做宣教要做的事。怎么样是？为什么说它是半军事化的？我每年都带队宣教，但是这个宣教给我很大的冲击。每天所有的愿意参加的这个6点钟起来打卡，在这个团战中，很多教会都不一样的。OK， 在这个团里面可以打卡。我已经报到了 ，OK， 那就知道你已经醒来了。那6点半你要进入什么？进入灵修，每天要写属灵的日记 ，OK。然后你每天都要写，它都有规定。你为3件事情不要感谢上帝。你觉得这三有什么样的事情要在上帝祷告 ？OK， 你一个礼拜要2次，你的心跳必须保持在150以上。哇，我这个年龄要到150还是蛮难的 ，OK。拼命，我这真的是买了一个表就不 work， 没有办法跟电脑通起来，所以在跑步机上，每次我跑到从80开始跳，跑到130，我就叫梅姨快过来，快准备拍照，我要跑到150，拍好照才传上去。就是你真的就是每，他为了什么？为了当你走穿街角巷，在印度的农村山区在走的时候，你一天要走几个村庄，你的身体你吃得消吗？所以他必须保证你的身体，保证你的营养。保证你的就是他有很严格的这样一个，还加上上帝的灵修，让你告诉写出属灵的日记是什么呢？每个礼拜这个礼拜牧师在教会上讲到有哪一句话感动你的，下个礼拜做出来的事情你写下来。比如说今天我在这里讲了改变了文化 OK， 你开始对这个开始哎，在我的生命中我的生活方式要怎么改变，那你就写出来。就这个东西不是给那个，是给老师看的，这个老师也不是我们教会的，就宣教团队的。你想一想，我如果每个礼拜都有一句话得着，一年52个礼拜，我的生命会改变多少？就他真的是真枪实弹的怎么这样经过培训，然后在6月份3个月的培训以后，就在网上跟这个印度的牧师对接，我们这边讲，我们这边做口，他这边做手，他穿街走向，我们在这边讲。那12月份我们就真的去，你如果没有经过这3个月，你就不能在网上跟他们连接，如果没有在网上跟他们连接，你就不允许你进到实体去，就是这么严格的。整整经过半年，我指的半年是每个月有4次的这样培训。那这样的话呢，我们的心就开始改变了。我昨天不是讲了一句，你听得到我吗？当我们经过这个培训的时候，当我们唱这个歌的时候，我们都有一种献身的感动，甚至会愿意为主去殉道的那个感动。 OK， 我记得那一天在网上培训的时候，带来蛮多的人信主的时候，你要知道，哇，宣教团队的几个同工在里面的时候，他们围在一起在流泪， 我们这一群各教会来的弟兄姐妹在外面围着他们，在为他们祷告，大家也在流泪。哇，那个感动，我就看到圣灵那个强烈的那个感动，是我过去历年来宣教从来没碰到过。问题是我看到了什么？看到了一个平信徒的宣教运动正在北美兴起，它不是一个大机构大牧者领导的，是一群名不见经传的邻家姊妹。 OK， 带领的叫黄平姐妹。 OK， 她就是一位小组长，被圣灵感动，原来她的孩子大学毕业了，还没进行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她参加了教会的一次宣教。小女孩参加宣教以后整个就改变，带领在那边带领印度的这个信徒信了主，经历到很多他根本就从来不可能有经历的。你想一想，当为印度的那些印度教的姊妹们去受洗的时候，不是男生为他们施洗啊，一定要女生啊。那时候对立就是他女生嘛，他就跳河里，他这辈子受的洗要比牧师要多。 OK， 大家知道吗？整个回来人就改变了。这个妈就觉得这个孩子怎么改变这么难，他就提出申请跟他们这个女儿的教会说，如果下一次你们还去宣教，我能不能去？这个教会也傻了，从来没有我们自己宣教，这个外教会来一个人也要进入，我们讨论讨论，哦，讨论可以，给你去。他说我不是一个人，可能有四个人，哦，同意四个，只有四个，结果他们四个全部被圣灵更新。他们带领的一个牧师 ，OK， 是韩国裔的第二代牧师，本来就是全面带队都是他们教会其他的这个比较年长的牧师，想不到那一次年长的牧师都有事，他必须自己去。结果他就带了一群年轻人就去到那里啊，去到那里宣教，你知道吗？他们来了，他们村民们就要他们祷告啊。结果把一个摊子带来了，摊子带来就是你们不是很厉害，就来祷告啊，祷告祷告祷告没有反应啊，祷告祷告没有反应，村民们愤怒要打他们了，你们是骗子，要打他们。这个时候带队的这个印度的牧师就叫他们撤，因为有危险了，因为这个上面你属灵征战是很厉害的，因为他们都背后都是印度教的，就准备要逃离。这个年轻的牧师已经开始撤退了，但是想，哦哟，不对，如果我撤出这个村庄，我就这辈子再进不来了。不知道哪里来的勇气，转身过来就走到了那个摊子面前，一把把他抓起来。想不到你什么事情发生了，这个摊子会走路了。哇，这一下真的是全村人全部信主。我告诉你，神迹奇迹这么发生的。在我的网上看到的，就是那个上来的就是那个哑巴，5岁的哑巴男孩被带上来的，就是哑巴。再带上来的牧师说，这是一个鬼附的，哇，两个眼睛像猫一样在看着我们。想不到，当我们传闻福音开始为祷告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个小孩子会开口了，这个被鬼附的女人会用印度话来叫赞美主。初代教会的神迹奇事就在我们眼前发生了。我自己走这个黎巴嫩，走这个约旦，没有带一个人信主，虽然跟他们有一些连接，但是想不到我们在这个过程中竟然带来不少的这个穆斯林信主。还没开始的时候，他们的牧师就告诉我们，在克什米尔地区，如果能够带那边的穆斯林信主，就能够带一个穆斯林信主，就能够带100个印度教徒信主。这么坚硬的一个土地，结果就看到一个人一个人举手。我看到的是什么？所以最后我在整个牧者这个华策联盟的这个宣教高峰会议上，我就分享了超现实的宣教。这是现实，但是超现实啊，这就是。所以就是你会看到整个的教会，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统计数据啊，2年不到先后率领了北美众教会295人进入印度、尼泊尔、孟加拉等国实际宣教，走进了147个这个村庄，然后带领了9000多位信主、7000多位受洗，建立了多少个家庭教会。那么奇妙，信主了马上就奉献，谁愿意出来成为家庭教会，就这么来扶召的，马上就为他们祷告，然后你就说祷告以后的神迹其实是什么，就开始这样。从来没有想象12月份我们就会进到那个地方去啊！所以很多的时候并不是牧师感动了，当这些信息进到弟兄姐妹中间，很多弟兄姐妹觉得，我这辈子如果有去世我也愿意，很多人就开始起来。 这里面的295人，牧师是没有几个的，都是各个教会的平信徒哦，都起来了。所以我真的看到神在做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啊，不得了的事情正在我们周边发生。末日的时候到了，求神帮助我们给死有一种准备，不仅是进驻传福音，如果神的机会有一天到了，我们也愿意走出去。 OK， 好，这个好，打造教会宣教文化，要认识善用属灵的权柄，这个是很重要的，很尖锐的啊。建立以宣教为导向的教会是一边两刃剑，一方面会给教会带来全新的气象，另一方面却让我们老旧的生命感到非常的不爽。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接着就会碰到一个更为深层的教会的文化的问题，如何来认识和善用属灵权柄。我们都是罪人，我们罪人都会挑战上面神的权柄，都是从挑战上帝的权柄开始的。好，我们就来从我们的人生开始。我们在为人儿女的时候，我们就会挑战父母的权柄来证明自己的定位。为什么你的孩子会有青春期问题啊？因为他的角色开始变化了。我不愿意做儿女，只是被你管教，我已经长大了。诶，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觉得懂一点的时候，我们就挑战在上权柄啊，一上来挑战父母权柄，接下来挑战老师权柄，接下来挑战老板权柄，接下来这背后其实都是挑战什么？上帝的权柄。你会看到，所以教会生活中，牧师长老是上帝的仆人，是教会的领袖，人会自觉不自觉地挑战牧长的属灵权柄，那是很自然的事情。当我们不服挑战在上权柄的时候，其实背后有一个不服挑战上帝权柄的属灵次序的灵。为什么很多人老喜欢挑战的呀？来证明自己啊！我等会会更深入的讲这些问题。权柄是从上头来的，是神设立某个职分的命定，以及对处在这个职分上的那个人的一个旨意。比如说约书亚，约书亚权柄是什么？是神的命定，要让他代替摩西这样一个职分，所以这是上帝的旨意。你看权柄就这么下来的。所以权柄不是法律意义上相对于责任的一种权利，也不是可以影响控制别人的那种能力的权利，更不是什么为人执政的人为的执政的谋略的权术，不是的，它是一种上帝所赐的一个托付。啊，你们牧师长老为什么他们有这样权柄？是神托付的，不是那种所谓的这个责任，不是那个能力，不是那个谋略，是上帝的一个托付，在这个职分上的一个托付。我们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心。好，那如何来认识使用属灵的权柄呢？我们需要弟兄姐妹来更新教会的文化。在教会文化中，我们倡导在教会中要学习做四种人。好，大家听我讲啊。第一种，学耶稣。什么叫学耶稣啊？不是每人都要学耶稣吗？你要学耶稣用你的心讲话，你的讲话不要让人费心去猜，大家明白吗？你要非常耶稣讲的道连打鱼的都听得懂，耶稣讲话是掏心掏肺的，不要人猜的，我们人太复杂了。 OK， 我们讲话用什么讲？只用头脑？ No， 用你的心讲话。教会如果用心讲话，那情况就不一样了，没那么复杂了。 OK， 学耶稣用心讲话，简单一点。当你简单的时候，别人也简单；当你转弯抹角复杂的时候，别人也复杂。教会的文化应该是最简单的，复杂的是社会，简单的就是教会。学约拿单，什么叫学约拿单？如果没有约拿单，就没有保，就没有大卫。这个世界为什么缺少大卫？为什么缺少有勇气的大卫？就是缺少保护他的约拿单。那问题是谁做约拿单？教会里人人要做约拿单，当案件来的时候，我愿意为别人挡箭，这样教会文化就不一样了。我对我的同工很好，我说我虽然不像约拿单，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的心最简单的就是说，今天你倒下了，我牧师要做，我保护你就是保护我，所以我会使命的保护我跟我一起陪他的同工，为他们承担之责任，让他们在遮盖下可以去安全的服侍。学习约拿单，这个教会就会出大卫。这个教会如果没有约拿单，当案件来的时候，你躲开让他去射，那你约大卫都死一片了，没有大卫了。第三个，学闪和亚夫。 当挪亚醉酒的时候 ，OK， 这个韩就觉得上帝眼中的这个义人不怎么样嘛，也不是时有喝态失态嘛，于是他就召开世界新闻发布会，还好那个世界只有八个人 ，OK， 他就被上帝咒诅。但是另外两个儿子怎么样？当他听到这个消息，他们怎么敢笑呢？这是我敬重的父亲，是神眼中的义人，他们是倒退的进去，用自己的衣裳为自己的父亲遮羞。亲爱的弟兄姐妹，让别人有羞耻的时候，你能不能用自己的衣裳为别人遮羞呢？还是传小道，你东讲来我讲去，把人家本来的伤痛变成更加的伤痛。教会文化就是这样啊，批评论断就是这样啊，在我们教会中很安静了，现在没有什么声音的。虽然过去这么翻腾，这么彼此争斗，教会分裂，但现在这几年真的是整个教会文化开始改变了。能不能学闪和雅夫被上帝祝福，为别人遮羞？当别人有羞耻的时候，你为别人遮羞，上帝纪念你。 OK， 在这教会中文化就不一样了。学保罗同工团队什么意思啊？今天我们教会笑在一起很容易，要哭在一起容易吗？保罗的同工是哭在一起的，在我们教会中可能是一个在笑，另外一个在哭，另外一个在哭，还有另外一个在吗？在笑。这是教会的问题啊。能不能学保罗同工哭在一起？哭在一起就战友啊，生死相交啊。OK， 敌人就往后逃了。怎么来善用认识属灵权柄？你看，打造教会文化，这种文化出来，你看敌人都吓跑了，教会就正气抬头了。我是一遍一遍来告诉弟兄姐妹，认识属灵权柄，改造教会文化。那我怎么在遵守在向上提意见的原则？这个很重要，我要告诉弟兄姐妹。难道我们不要提意见了吗？要，怎么提？你记得四个，我一辈子，你无论走到哪里，在任何的职场上，人家都会知道你这个人是属神的。第一，当我们跟别人提意见的时候，你要在主面前祷告。我里面提意见的时候，有没有想证明自己的心？如果有证明自己的心在里面，会觉得你不行。我要告诉你这个，我告诉你，不到开口的时候，你先要在上帝面前把你那份证明自己的杂质拿掉。如果不拿掉，你千万不要开口，记得哦，千万不要跟长老、跟牧师去讲，你还没到时候，你不要证明自己，没那么聪明。第一，当我要在神面前跟别人提意见，跟在上我的老板、我的老师、我的教授、我的牧师提意见的时候，我必须在主面前有无愧的心，是说我里面没有杂质，我里面没有为证明自己的心。第二，你不能要挟对方，要挟你的牧师，要挟你的老师，要挟你的老板。如果你不按照我的意见去行，你一定会吃亏。我告诉你，每个人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他在这个位置上就他要面对更重的审判，是因为他是做老师的，他做牧师的，他做老板的。所以你根本不用要挟对方，讲不讲你在主面前认定是你，听不听做不做是他，这不在你的责任，知道这一点吗？千万不要要挟。很多的时候我们就要挟别人，在旁边就是看好戏。 OK， 第三，要告诉对方，如果一旦你接受了我的意见，我愿意为自己的意见付上所有一切的努力，我是一个负责任的人。这个教会太多的人什么提意见会提，做壁上观，在旁边观看。哎，在我的教会里不是这样的，谁跟我提意见，教会牧师这个你一起来做。为什么是我做？当然是你做，只有你有负担，你看得清楚。所以教会没有闲杂语，真的讲出来的他一定是有负担，我们一起做。所以你一定要告诉对方，你是愿意为你的意见付上那个。教会没有专门指手画脚的人却不干事的人，没有这种人的，都是干事不大说话的人。我们教会现在就是这样，都是干事的人，没有什么说话的。还有，你要非常清楚的用你的生命来告诉对方，我只有一个心，愿你成功。牧师，我愿你成功。长老，我愿你成功。想一想，我们曾经都会被拒绝，我们的问题不是意见不对，我们是态度和心态出了问题，明白吗？为什么人家拒绝你啊？很多的时候是我们里面出了问题。 我们要挟别人，我们证明自己，别人不爽你就不会那个。但是如果你是这样，每个人都会把你当朋友， OK， 真的，这就是改变教会文化。像这种文化中，教会可以做这样，可以做那样。你这个教会文化不改变，你怎么做啊？你怎么来顺服教会的权柄啊？认识和善用属灵权柄，你要不断地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好为人师，我们常常就会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我们一定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要明白，教会发生争论的时候，一定会有两拨人出现。一拨人他会坚持上帝的公义，另一拨人会坚持上帝的慈爱。他们哪一方其实都站在哪一方都是不完全的，唯有耶稣在十字架的牺牲代表了上帝最高的公义和最高的慈爱，才能达至在上帝眼中的平衡。但是如果我们没有这种理念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把对方置于死地，用上帝的话，坚持公义的话，来批评那些坚持上帝慈爱的人，觉得他们跟上帝不同在，一定是死定了。 OK， 那这样的怎么可能呢？所以当我们如果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在论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为对方留下空间，一定要为对方留下生存的空间，为对方留为这件事情留下圣灵工作的空间。如果一个人在教会生活中因着对上帝的明白，体恤上帝的心，他就会明白原来在圣经中充满了张力。同样因为上帝他又说公义的话，又说慈爱的话，那种张力的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你如果明白也活出这种张力，你是有福的，你是成熟的。最怕的就是不成熟，只知道上帝的公义，然后永远去批判那些慈爱的，这个只知道上帝的慈爱，永远去批判那个。 OK， 求神如果我这样一想，大家就明白了，下次教会发生争论的时候，你站在哪一边？不要只是选边了，即使你真的是领受上帝的公义，你要为慈爱的那一方留下空间，给他有生存的空间，他是你的弟兄。你一定知道在你的那个上面，你有不完全的那一方，他可以补足你。只有耶稣才能达到最高的平衡。所以我们教会每一次分裂，就是一帮支持那个牧师，他们不要你，我们留你，我们到旁边去开拓教会，他们代表上帝的慈爱，教会不是分裂了吗？OK， 而且是分裂是有灵的，一场分裂的教会还会继续分裂。我们有一波人说，牧师我们带你去出去，我们养你， OK， 好，养你，过了两年他不养了，又分裂了，教会又开始分裂。我告诉你，只要得不到祝福的都会这样。求神帮助我们能够有一个超越的看见，我们真的要打造一个小好的教会文化，让这个教会开始有一个良性的一个转变。如何认识和善用属灵权柄，在教会中必须摒弃，完全不要反馈文化。教会中很多的时候就会像聘一个牧师，就好像聘一个 CEO 来，我们这种长老执事的就变成了董事，然后评判我们聘的 CEO 做了什么东西，完蛋了，他们把牧师当做一个经理，明白吗？ OK， 然后要你还是不要你，或者等等，这种反馈文化是绝对不要了。我们教会就不算是这样，提倡平等的日常的兄弟般的问责文化。问责是问自己，在这段过程中我做了什么，有没有亏欠主，有没有亏欠人，这是我牧师想的，这是长老在那个，就不是一个反馈文化了。当公司运作的方法严重，当下公司运作的方法严重侵蚀了神的教会，不少的教会对牧师的反馈就好像年终经理评这个公司经理一样啊，对自己所聘用的这个经理进行评估一样。 OK， 所以 Francis Chen 就是那个疯狂爱上上帝的那个啊 Crazy Love 的这个作者，他讲的话，现今北美冷酷的反馈文化已经使得牧师更难带领教会，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牧师会辞职离开的原因。感谢上帝啊，我走到这个教会，我觉得这个教会文化很好，牧师长老真的像这个非常好的那个彼此的相爱的关系。我们的牧师竟然有十年在这里做长老，又做牧师又做长老，那是最好的了。对，现在我也学得好，我也是长老也是牧师，所以我可以讲这样的话啊。感谢上帝，你们教会真的是可以打造新的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条件，其中就在这里。 如果今天牧师难过到一个地步，那明年是不是在这个教会还有那个，他怎么有心还来带领大家往前呢？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自己的日子都没法过，你怎么做？我如果没有安全感，我怎么做？哦，你准备死啊，你去死好了，对不对？什么叫问责？过去的七年，我还有三个，其中一个是长老，三个是执事， OK， 其中一个是执事会主席。我们现在被神打散了，在各处教会中，过去我们都在一个教会里面，我们七年来建立了一个守约守望守父守密的团契，每个礼拜有半小时到四十五分钟的面对面的问责，现在只能在网上，因为已经在各处了。在过去的一周里面，问责我有没有与另外一位女性相会，包括在网上在电话上。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有没有在金钱上失去诚信。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有没有浏览过色情的网页。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有没有足够的时间灵修祷告。在过去的一周里面，我有没有这个足够的时间给予配偶和家人。在过去一周的里面，我有没有思想上帝的托付和他的国度。然后针对这个六个问题，眼对眼说 Yes or No， 我是不是撒谎的。弟兄姐妹啊，这叫问责，这不是反馈，这是在主面前一起往前。 OK， 如果教会的领袖们能够这样的话，教会文化是不一样的。我们不仅在主面前要成为一个好男人，家里的好男人，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教会团契的好领袖。因为我们不仅要对自己和自己的家庭负责，我们也要对我的弟兄我的教会负责。我们不仅要做个人性的生命品格上的正直，我们也盼望在教会的生活中有结构性的正直。大家知道吗？这就是结构性的正直。要不就不正直，每到年底的时候只是给牧师评定，给你打分，给你多少奖金，明年还留不留，那完蛋了。保罗如果这样做，别人还拿个小本来记录你，这个你怎么弄法？我跟我的同工们讲的非常清楚，你不要告诉我牧师今年三月份有一天你早上讲台的时候脸没有擦干净，那你为什么十二月份跟我讲，三月份不跟我讲呢？大家明白我在讲什么吗？我们一同在主面前打仗。当我在前面冲锋陷阵的时候，弟兄姐妹背后就要有约拿丹保护，大家同工背后的支持。当你们教会有一天要开始转型的时候，牧师长老要面对很多的风险，他们的压力和焦虑，那个时候弟兄姐妹你们怎么来做？不是在一旁跟他们打分，你们做得好我给你四分给你三分，不是的。所以神说引导，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你们要想念他们，效法他们的信心，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且要顺服，并因为他们为你们的灵魂时刻警醒，好像那些将来交账的人。你们要使他们交账的时候有喜乐，不至于忧愁，忧愁就对你们无益了。这都是神真心的对我们的教导。我讲的都是盼望这个教会的文化开始有良性的转型，为你们下一波能够教会转型打好基础。你能不能真的在主面前有个祷告，真的你变成一个另外的人，我愿不愿意能够到牧师那里去讨祝福。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人离开教会的时候招呼都不打的，更不要去讨。我在教会里常常讲这个的，你愿不愿意到牧师那边去讨一个祝福？你知道那个雅各吗？你不觉得很诡诈吗？雅各很聪明啊，他就是个讨祝福的人，骗都要骗一个祝福，你知道这个意思吗？上帝知道你这个小子诡诈是诡诈，你都还不知道我早就定你可以得这个福气了。 OK， 但是最傻的是他吗？以扫他的哥哥，神长子的名分一碗红豆汤的那个就被上帝咒诅。你能不能有雅各的这方面的属灵的聪明，我讨都要讨一个祝福。当牧师祝福你了以后，他在主面前就认定了，就不会骂你了。 OK， 哇，我已经祝福他了。然后比如说，当有教会的一些有些人会从别的教会到我们教会来，地方教会我指啊，你为什么到我们教会来呢？牧师到我们教会来 ，OK， 明白了，你回去，你有你的理由，我承认，你回去到你的牧师那边去讨一个祝福。我不是要给牧师骂了吗？ 我就到你这边来，我还去那个，你不到祝福你就不要到我这边来。为什么？你讨了祝福，我告诉你就不一样了，牧师祝福你了，你就被保护了。今天当我们教会有人走出去，他不甩我，我牧师有时候会追出去为他做一个祝福。牧师你为什么要这样？你不知道吗？你离开我的时候招呼都不打，有一天你走到那个教会，你觉得不爽你也走了，当你走到第三家教会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你到底是属于哪个教会。从此以后浪子的灵就一生会伴随着你。所以当我们有一个讨祝福的心的时候，他里面得到一个，就像一个儿女一样，他离开家要去婚嫁的时候，他得到了爸爸妈妈的祝福，他门一甩走回去的时候，他怎么回有一天还回得到你的家呢？求神帮助我们。 OK， 明白，如果这个教会明白了，有什么事情都要到长老牧师那边去讨祝福，你的生命成长了，你里面谦卑了，你真的得到祝福了，你觉得我才不要祝福呢，你试试看看，你恩膏就流失了。每一次来到主日来听到的时候，你要对自己说，我今天只要听到牧师一句话就够了。你能不能像迦南妇人一样，一点碎渣就够了，神就祝福你。你千万不要习惯性的去点评你的牧师，很多的时候牧师讲完道然后他上车了，夫妻两个也不管孩子坐在后面，反正孩子就是孩子，就点评牧师。这个孩子不会爱教会的，这个教会绝对不会爱牧师的。我太多的人会点评牧师了，当然我牧师你们也会点评我的 OK， 但是我告诉你千万不要去点评，你真的在主牧师为主来祷告，为求神来赐福为牧师。当一个牧师在上面讲到的时候，你下面摇头和点头，牧师是不一样的。你不要看我很会讲道，其实我在教会是灰头土脸的。我告诉你啊，那是十多年前了，我在德州开拓教会，他们只是长老爷常会用公司的那一套做属灵的评判，全部打分哦。OK， 招待可以打多少分 ？OK， 讲台可以打多少分？外来的讲员打多少分？我告诉你，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哦。你们听外来的都很新鲜，对不对？每天在这里讲，每个礼拜在这里讲到的牧师，并不那么，我是满汉全席而来的，有备而来的。你们牧师要每个礼拜都做的，不容易啊。但是马无夜草不肥。他知道你们最深的需要是什么，结果你打分打给有多少？张牧师讲到61分，还好我及格了。外来的讲员85分，你看就是这么惨的。我都跟你们讲家丑自家话，你们就知道怎么来对待牧师了。你要有心做牧师的朋友，世界上最孤独的就是牧师了，你知道吗？最孤独就是牧师。所以我安慰我的同道，如果你从来没有一个人从山上下来像摩西一样，你不是领袖。如果你已经享受这种孤独了，你是领袖。明白我在讲什么吗？很多的时候当你领受异象的时候是非常孤独的。当我面对说只有你是属灵的吗，我是非常孤独的。但是回过头来这个话被大家所接受了，哇，这个教会真的是这么变了，你知道吗？神是在做什么。你要鼓励你的牧师多做梦，不要让他只是做事累死在为止，让他做梦。你真的要明白击打牧者群羊分散的道理，魔鬼非常喜欢这一套，小心啊。 OK， 这就是改变教会文化，这就是教会转型。 OK， 我跟你们讲都是讲很实在的东西。好，牧师是最难的了，真的，这个世界上有人说比总统还难，你看总统绝对没有这种标准的。圣经说监督必须无可指摘，这是上帝对牧师的要求，对他仆人的。你看看有多少，我稍微立了一些，要有杰出的领导力，要有敏锐的洞察力，要蛮有爱心，要有吸引人的讲道，要有积极传递意向，要渴慕上帝的话，有健全的品格性格，有热情的传福音，能受人尊敬，有家庭见证。我看杨牧师差不多十条都可以。对，我已经听过他的那个，我听到他那个，对，是真的是一位是非常好的牧师呀。你们有这位牧师真的是蛮有福的。 OK， 但是反过来想一想，你知道牧师的难处吗？你要为牧师守望祷告吗？家庭被忽视，经常承受批评和压力，少有隐私，时而会受到莫名的攻击，会面对网络贪恋、淫乱、愤怒、药物成瘾的厉害的试探，牧师也都会有。他觉得得不到安慰，有时候就走向那边。小心啊，我们真的是要求神帮助我们。牧师很多的是缺少，是孤独的，缺少友情的，他们很会沮丧，为自己侍奉受到的挫折，他们忙碌就成为他们的情人，财务他们成为他们的重担，师母会常常感受到压力和困惑。真的，我是这么走了30年了 ，OK， 牧养了30年，这么走过来 ，OK， 这是真的。你如果做一个调查的话，牧师最多的一个就是孤独，第二个就是沮丧，啊，牧师的精神出问题的 ，OK， 忧郁症的是常人的一倍 ，OK， 你要知道，一个教会的会员，我问过了，你们是教会制，我们有没有？能够一起来读这个承诺吧。我是教会在带领他们做那个，我每一个教会成员我都要让他们在主面前签上一个字。我们一起来读好吗？我是教会会员，我要每天为牧师祷告。我了解牧师的工作没有结束的时候，他每一天都要面对无数带给他情绪高低起伏的要求，他必须处理危机，他必须做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因为我的牧师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力量做到这一切，所以我要天天为他的能力与智慧向神祈求。爱牧师啊，打造教会文化要有领导导向，好，这也是挑战的。我今天会时间多一点，不要紧吧？啊，我们永远面对两种不同的带领方法，无论你在公司、在教会，你都记得啊。一种是低头俯视的分析法，还有一种就是仰望抬头的牵引法。好，我就分析这两种，你们教会自己可以看看你是哪一种。事实表明，那两种什么意思啊？这个分析法就是他看到教会就开始做整个啊点面这个人事物的分析，然后做出一个沙盘推演，然后决定教会开始做什么。这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没有建树的，很多的领导也是这样的。还有一种叫抬头仰望的牵引法，就看上帝的托付是什么，然后看看这个落差是什么。我的工作就是把这个这么低的落差能够拉起来，跟上帝的心意配齐。盼望教会的长老、教会的牧师是做牵引师，而不是做分析师。我讲的就是这个，所以完全不同的两种领导方法。如果当牧师有这样的心往期那个，那我们背后就要什么？努力拖着牧师。或者长老一起来成就这些东西。事实表明，我们越是往领导而非代表会众的方向走，我们的会众的合一度和支持度就越强。大家明白吗？如果你有一个坚定的方向，我相信在座的弟兄姐妹都是阿们，愿意往前的。虽然不那么理想，但是知道教会在往前，他会这样。绝大多数的人喜欢跟从健康合一寻求上帝旨意的领导团队，而不是喜欢一个经常争论又缺乏领导力的团队，这是一定的嘛？没有方向一定牵，只要没有方向就会为鸡毛蒜皮的小事争论半天，以表明自己的存在感。哎，我告诉你就这样，那你有方向的时候绝对不是这样，对吧？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这个当我们孩子都出去了进入空巢期的时候，家里一尘不染的时候，就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就发生争论了，对不对？当我们有好儿女的时候，我们的责任就是把儿女长大，这是家里，这不是生气吗？乱一点又算得了什么？那不是一种享受的东西吗？ OK， 怎么看？怎么看你的教会？不要让你教会四平八稳到一个地步连灰都没有，没有这个事情的，对吧？我情愿在发育中有一个操动，但是它是个教会生气的往前。 OK， 所以弟兄姐妹，要让你们的牧师心里有梦，如果只做事，我刚才说了一定累死。你们的牧场里面灯要亮，你我每一天都要明白自己在做什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如果连你自己都讲不清做这件事背后的梦，那就完蛋了。你一定要做梦，一定要去说我是一个牵引师，我把这个呢，那如果不是这样就完蛋了。所以如果你不是这样，你只能随波逐流做一个救货员， 只会被你的同工和弟兄姐妹的声音和欲望带着走。这当然，这个是健康的或者不健康都有。就是总而言之，哪个孩子哭闹，哎，叫什么？就会哭的孩子多吃奶 ，OK？ 声音响着就变成了你要去做的事情，那就完蛋了。永远这个声音不得了，嘈杂的根本没有那个。你要有一个方向，弟兄姐妹跟着你，他里面有安全感。我们的牧长心里不仅要有梦，而要有勇气去做梦的勇气。教会生活中常常会出现属灵疲惫，是什么意思？这跟狼来了没有什么两样。比如说今天你们说，哎呦，我们要职堂了，叫了十年还在职堂，一个职堂都这么职场，你再叫职堂会相信吗？狼来了。所以当你开始有一种认定的时候， OK， 你一定要有行动。没有行动，教会最容易审美疲倦了。哪个属灵口号没有讲过？你玩假的，谁要跟你玩假的？你一定是玩真的吗？ OK， 好。那作为牧长，你不仅要从神领受的意象，还要有肯为意象献身的勇气和热情。那跟随你的人就会有安全感，这是我刚才强调的。啊，所以今天这个信息对牧长们这个压力是很大的，但是你们要支持 OK， 那情况就开始不一样。如果现在你的同工和会众看不到你为意向和方向的投入，那么大家不会对你三年以后的愿景认真的。你说三年时长，但是你根本什么都不做的话，不会对你认真的。记得一而再，再而三，三而衰。问题是三年之后，你可能为自己连做梦的影子可找不到了。所以这个意向一定要从神来的，他不是凭着血气拍一拍，听过一次特会马上就走，不是这个，他真的在主面前领受，然后就是这么执行。啊，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啊，做一个踏浪者，要敏锐地看到圣灵的流，且顺着这个趁势踏上浪尖。流一定是圣灵过来的，我们人就是说一定是兴风作浪。当圣灵的来的时候，你必须踏在浪尖，成为一个踏浪者啊，要不浪就过去了。有时候圣灵开始一个潮流过来，我们就要顺着圣灵往前，不要躲在背后，那圣灵就过去了。所以什么时候是教会整个整体转型的一个最好的时机，我们要去求问这个，对吧？当然这次特会从某种意义上可能是神借着我来点一把火，那这个时候怎么来引导整个教会往前，大家要为这个祷告，也要来支持牧师和长老在整个教会的一些的改变。 OK， 那作为一个有领导导向的领袖团队，重要的是用十字架来做加号，将原来自己不甚完全的领受最后变成大家一致的去贯彻的实际，就是要用十字架来做加号。提出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补充，就是一个加号了，而不是一个字啊。那长执会如果有分歧的话啊，就将决定的时间延后。我是跟弟兄姐妹讲，对我来说，我对意向这个东西我是当仁不让的，这是上帝的那个，这是一定的。但是什么时候做无所谓，差个三个月半年没什么，神的时间不到就没有不想，但是你的方向一定要非常清楚啊。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当我们有分歧的时候，千万不要很草率的用民主来决定。民主不是神做主，哎呀，民主用表决，那个是一个很大的伤害。求神帮助我们，这绝对不要成为教会文化。只要有人还不同意，说明还没到时间，我们就要开始安静在主的面前。大家不要急哦。OK， 并不是今天我张牧师讲的，并不是每个东西都可以在这个教会落成，因为这个教会文化还没有到这个时候，不是能够落实的。最傻的就是说，别人都说好的，我就马上拿下来，十个失败。不会的，一定要想说这个文化已经到了这个地步了，我们可以做一些怎么样的准备啊？这样就比较成熟了啊。这个作为一个有领导导向的领袖团队，我们的团队成员包括小组长，记得哦，有一天我们教会开始那个，连我们去怎么来听会众反应都要有一些明白哦。很多的时候我们听别人反应的时候，就把一大堆的反应扔给牧师，千万不要这样。当我们奉命去做某一些调查的时候，我们千万要明白教会的整体方向是什么，要带着导向性的一个意见来告诉大家弟兄姐妹，而不要放羊，大家提意见啊，大家民主集中制啊，大家提意见，然后把一大堆意见甚至像垃圾一样就扔到牧长们面前。我们开始要有导向，因为方向清楚了，许多问题就事半功倍。问题是你能不能做一个领袖，做个小组长，做个团契的那个，你就带着一个导向性的方向啊，那然后反映会众意见的时候，不要以会众的代言者，永远不要觉得我是群众的代言者， 今天我跟牧师跟这个长老来提意见，不要用这种旁观者和调解者之句，重要的是补台和救场。你知道在教会中这个有不完全的，我怎么来为牧师长老来补台来救场啊？同心合意把教会能够做得更好啊！那教会牧长要看重教会的讲台，讲台的服事就像架桥一样啊，能够如何能够把上帝恒古不变的神的话能够及时的带到会众中去啊！我也跟弟兄姐妹讲过，我常常把讲台当作烽火台，你看我在这里吹号，你们知道吗？我在吹号啊，现在讲100遍你不听，我会讲101遍，因为神有托付给我了。今天我讲3遍，看你的脸色，你不要听，我就不讲了。但是我不看你的脸，我知道耶稣就住在这里，我有这个心，弟兄姐妹就知道这是从神来的。我们要有这种心啊 ，OK， 要为教会的讲台祷告，要支持牧者在上帝的那边的领受啊，这是烽火台啊，这个我们教会的牧长是守望者。大家想一想，今天当消费主义市场经济已经严重侵蚀了教会生活的时候，当人们可以随意的消费牧师，我要听就听，不要听就不听，消费圣经，我想看就看，不想看就不看，我消费教会，想来这个教会就来这个教会，想去那个教会就那个教会，当大家面对偶像多元化、教会世俗化、生活休闲化种种现象的时候，如果我们牧师和长老不站起来，那叫谁去吹号呢？这是打仗，求神帮助我们。我明白这些东西，就知道今天讲的所谓的以宣教为导向，是一个整体的教会的文化的一个改变，是吧？所以我们求神给我们的牧长们有心中的纯正和手中的巧妙，有上帝来的智慧、胆识和危机处理的能力。我这里特别要给牧师和长老们提说，你们要有君王的恩膏。在旧约圣经里面，神有3个职分，是吧？一个是先知，对吧？一个是这个祭司，一个是君王。我们会提前面2种恩膏 ，OK？ 先知的恩膏，当然讲到也有先知讲到的恩赐，对吧？你以后做牧者，你要做什么？第二个你会什么？你会有祭司的恩膏。我要把人带到上帝的面前，要把上帝的心意带到人，都会有。但是很少有人提君王的恩膏，这是带领的智慧，这是神给你的勇气 ，OK？所以我们很多的时候在带领教会的时候，我们是平衡妥协有余，突破领导不足，这是华人教会很多的情况都是如此。求神要给我们牧师有胆量，要给长老有胆量。我们的问题在哪里？我们的问题不是牧中无人，我们的问题是牧中全是人，没有上帝了，完蛋了。所以很多的时候发生在我们身上是尊重人过于尊重神，讨人的喜欢过于讨神的喜欢，常常发生在我们的牧师长老身上。我们只愿意做群众的代言人，从来没有想说我要成为上帝在这个教会的代言人，我要成为耶和华在这个教会的代表啊！哎呦，好像我还有没有最后，大家忍耐一下啊！我已经把时间超了很多了，不过你们牧师跟我讲，因为礼拜五礼拜六你可以长一点，1.5小时都没问题，讲过这个话 OK， 我只能出卖你OK OK， 我巴不得把我心中所有的感动都来告诉你们 OK。 作为一个有领导导向的教会，要走更宽广的神学路线，这是真的。当你教会真的这么，就会很多的冲击进来了。所以我们一直在教会坚持圣经、圣灵、圣徒3个传统源流的一个河流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就不会有那个，所以你会讲方言或者教会那个，在我们教会已经不成为问题了，但是只要守秩序就好了，你不要在大庭贵重面前，但是你们小的地方有一些医治的祷告或者怎么，我牧师都 OK， 没什么问题的 OK。 这不是灵，我们福音派的教会其实蛮需要有一些圣灵高抹，特别有连恩赐的一些弟兄姐妹在我们中间 OK。我是蛮欣赏他们的，不过他们要去参加灵恩特会的时候都到我那边来讨一个祝福，牧师我要去参加灵恩特会，好，我为你祝福，但记得 OK， 得了恩赐以后不要小孩五大刀，大家明白我吧。得了恩赐的弟兄姐妹常常成为地方教会牧者的难处啊！牧师我跟你讲智慧言语 OK， 我跟你讲意象 OK， 他什么都是他的意象，牧师你什么做法、哎、好，所以明白啊，所以都被遮盖。在我们教会50年，竟然我那一次就做了一个特会，叫圣灵在这个季节的工作，带了一个3天的特会，结果我就收到匿名信，每一个执事都收到匿名信来控告牧师，说牧师那个，但是我们教会继续往前。 有这种心态的，我告诉你，在我们教会中就是一个平衡。我就知道，像我们福音派有很多的不完全的地方，我们有好的地方，那灵恩的那个也有他的不完全的地方。OK， 小青也有他的不完全的地方，也有他的好的地方。但是在耶稣里面，我们用着十字架，把上帝的丰富都加在我们的里面，是吧？你说耶稣是什么？耶稣一定是加尔文派，耶稣也是阿米尼派。OK， 耶稣一定是福音派，耶稣也一定是灵恩派。当然了，保罗也是这样，对不对？所以你不要跟我争这些东西。所以在我们中间没有神学上的那个，我们就靠着主往前，坚守圣经的真理，好吧？这个大概就是我能够讲到的。啊，这个我想这个都是一样，我们就要成为上帝的代表。OK， 太多了，我就不讲了，对不对？好，我们把最后这两节圣经读了就结束了。来，耶和华说：“所罗巴伯啊，虽然如此，你当刚强；约沙达的儿子大祭司约书亚啊，你也当刚强。这地的百姓，你们都当刚强做工，因为我与你们同在。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这是照着你们出埃及及与我立约的话，那时我的灵住在你们中间，你们不要惧怕。”我们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如果这些话都出于你，如果今天的分享都出于你，求主将这样的感动我的感动，感动我们应承华人教会的感动，也多少来赐给温哥华教会的长老啊，他们的牧者以及他们的弟兄姐妹。愿今天听到这些信息的人都能够在主面前有一同的领受，以及成为这个教会未来转型的一个祝福。愿神在这个教会中得到当得的荣耀，愿你荣耀的灵来帮助我们走义路，走顺路。听我们祷告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好，再次感谢张牧师给我们这样一堂